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件事情要跟书香家人报告和说明的。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我们的收信的系统有一些的改变了。你会发现，每当你写信给刘文，会有一个电台的专属的同工来做第一步的回应哦，而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希望能够让你确知信已经来到我们的信箱了。那或许呢，有一些听众，有一些书香家人会觉得不太适应啊，那就是过去呢来信都是由刘文直接就回应了，现在会有第一时间呢马上的告诉你信已经到了，但不是我本人回复。我要告诉书香家人，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变动，一个更新的系统，但是刘文仍然每一封信都会仔细的看，而我时间许可的话，会以定有的方式呢回复你。但是如果时间上实在不允许，我也会尽量的在节目中回复的。盼望书香家人一如既往，仍然可以写信来让刘文知道你需要带祷的事项啊。那也请为我们的节目团队来祷告。虽然呢，你听节目都是听到主持人的声音，但是确实背后是需要有许多的同工齐心努力的。因着这些幕后的同工，他们担当许许多多的工作和职责，我们才能够专心一意的制作节目。谢谢书香家人常常为刘文和我们良友电台来祷告哦，盼望天父上帝继续使用这个电台，这个团队，成为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的祝福，也盼望你透过我们电台的节目能够更认识这一位爱你的天父，而你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也可以结出美好的圣灵的果子。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信心的果子，经文在加太书第三章十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太书第三章十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信心的果子，你无法在福音之外找到一个真正能完全遵行律法的人。除了基督徒以外，没有人是真正行律法的人。基督徒已经超越律法，而且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及他所得的福气。真正遵行律法的人是已经凭着对神的信心领受了圣灵，并且开始学习爱神及他的邻舍。他所行的善包括了他对神的信心。换句话说，信心一开始先成为一棵树，接着结出果子， 就是好的行为。首先必须有树，然后才能长出果子。果子不会长出树来，只有树会生出果子。同样的，信心使人的生命先改变，然后才能行出善行。因此，如果有人没有信心，却想结出果子，那么他所结的果子并不是真正的果子，只是幻象而已。一棵树种下以后，也就是人有了信心以后，好的行为便会随之而来的。人必须在工作之先，而不是行为在人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在律法和恩典、信心和行为之间，求圣灵不断地教导我，使我连结于葡萄树上，能结出美好的果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上这一首《圣灵的果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 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的教会是否和大多数的教会一样，对于崇拜中不同的敬拜方式有过一番讨论呢？敬拜的论战当中，人们往往想要支持其中一种看法，有人支持热门音乐，有人偏好传统圣诗。教会可以怎么样透过敬拜培养会友的信心呢？唐慕华博士要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教会对于敬拜有这么多分歧的意见，指出讨论敬拜的议题该把焦点放在哪里。敬拜的真谛不只是唱唱诗歌跳跳舞，而是献上生命中的每一天来荣耀上帝。敬拜确实是塑造成熟基督徒灵命不可或缺的一环，合神心意的敬拜不仅使我们自然流露出对上帝的爱慕，也让我们更认识上帝，预备顺服他的计划。这本书《乐在敬拜的生活》是以诗篇第96篇为骨干，深层的探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敬拜永活的真神，带领我们看见神对未来的应许，并且重新享受敬拜的生活。这本书总共有12章啊，我们今天要来到第9章了。刘文想要做一个小小的复习啊，因为这本书已经读完了三分之二了。第一章呢，我们看到该用哪种音乐。我们渴望所用的音乐可以帮助信徒学习信心的语言，以及了解敬拜的本质。第二章，谁当受敬拜。依照我们自己的音乐品味选择在哪里敬拜，或参加哪一种类型的敬拜，会忘了神才是敬拜的中心。第三章，如何敬拜神呢？崇拜的目标之一是要装备信徒把整个生活都视为是在敬拜神。第四章，真诚敬拜的结果，透过敬拜，我们从作为神子民的成长，转为作为信徒对神的回应，向万邦万民诉说神的好消息。第五章，偶像的诱惑，有个使我们足以抗拒偶像的信心要素，就是圣经中敬畏和爱的概念。第六章，从神的创造看敬拜。正如受造的诸天都归荣耀给神，我们也用我们的创作向神献上赞美。第七章，我们的神够大吗？我们是否信任圣灵的能力可以改变人的心灵，还是我们比较相信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媒体高科技呢？第八章，教会如何发展他对神的赞美呢？更多研读圣经，更多仔细研究历世历代以来的敬拜，更多探索敬拜的真正意义，将帮助我们更加委身。今天来到第九章，真诚敬拜如何改变我们的品格呢？我们敬拜是以神的圣洁为装饰，而这使我们的品格会越来越像他。好，第九章的主题是环绕在诗篇第96篇第八节下半节到第九节啊。因此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刘文请你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6篇八到九节，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第九章，真诚敬拜如何改变我们的品格，第一个部分。诗篇第96篇第八节下半节到第九节，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 在这本书的第四章，我们注意到诗篇第96篇前六行诗句的结构，运用了梯形平行的文学手法，创造了一种鼓舞士气、激励人心的召唤，命令人要赞美神，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然后是一个热情的邀请，要人们去传福音，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述说他的荣耀、他的奇事。现在这个梯形结构用三个步骤将它扩大，变成一个九行的梯形结构，其中最初的六行诗句第一到第三节与三行召唤人们敬拜神的诗句相互呼应。这个修饰繁复的文学结构或许看起来不是那么重要，事实上却符合了本书所提出之问题的主要目的，因为这交织其中的三行诗句除了均衡敬拜和传福音的主题，更告诉我们如何敬拜，以及透过这样的敬拜，我们的品格又可以如何被雕塑，以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第八节下半的第一个命令是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犹太人的敬拜包含了各种献祭、赎罪祭、感恩祭、平安祭、赞美祭。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敬拜是为了神的这个真理，那么所有的敬拜聚会其实都是在献祭。如果我们谨记所参与的每一个崇拜项目都是献祭，会帮助我们更忠实的敬拜，而不是把奉献仅仅当成是在崇拜进行中的那个给钱的动作而已。如果牧师将所讲的道，音乐家把所演奏的音乐当成是对神的献祭，那么将可以完全避免表演作秀的倾向。如果坐在教会长椅上的会众能够全神贯注于讲道，全心投入礼拜仪式，并把唱诗歌当成对神的献祭，那么没有一个会众会是被动消极的。更进一步来说，这种在崇拜中的献祭概念将会兼顾信徒品格的习惯，把整个生命都视为一种献祭，一种敬拜。如果我们不把敬拜当成是永无止境必须完成的日常杂物，而是持续不断可以向神献祭的机会，我们的日常生活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啊。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整个生活都是敬拜，为什么还要进到教会的建筑物或敬拜中心去做公开集体的敬拜呢？诗篇第96篇八节下半节告诉了我们答案，进入他的院宇。我们翻译作院宇的这个词汇的希伯来原文很可能是指以色列人在圣殿所站立的公开区域，这是个他们认为可以特别经历神临在的地方。必须要更进一步指出的是，进入这个动词在希伯来文是复数形式，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翻译这一句，你们都要进入神的临在，或是像一位乔治亚州的绅士用真正的南方复数动词跟我说的，全部，你们全部都要进入神的临在。单独一个人敬拜神并不足够，神太伟大了，以致无法用我小小的脑袋就能够明了，也无法用我微弱的赞美声音就可以适当的尊崇他。我需要去聆听别人的声音，从牧师的教导有所学习，从整个群体的恩赐得益处，成为所有开口歌唱的人伟大伴奏的一部分，并与所有的圣徒一起祷告，有更多荣耀多样的圣经经文，特别是启示录中的经文，邀请我们看见自己是在永生中永远敬拜神的万族万民的一份子。你们教会的敬拜聚会是否给会众一种不是独自敬拜，而是一直与历世历代圣徒一起敬拜的感觉呢？在集体的赞美中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与神所有的子民一起敬拜呢？比如说 某些较古老的教会会透过他们的教堂建筑来孕育这种意识，或是在领圣餐时聚集在圣坛旁边，跪在半圆形的栏杆旁，想象圆圈的另一半是天上的圣徒。古老的大公教会礼拜仪式则包括了在主日崇拜领圣餐的程序，开始就诵读一篇按照教会年历节期编写的序颂，序是序言的序，颂是诵读的颂。其中牧师或神父会诵读下面这句话：为此我们赞美你，用我们的声音与天使、大天使和所有在地上的众圣徒，那些永远唱赞美诗传扬你名的荣耀的人彼此唱和。然后整个会众就回应齐唱圣哉圣哉，这是古老犹太教和基督教表达崇敬爱慕的赞美诗。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天上地下充满尊荣，何塞纳归至高真神，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归至高真神。由于这首诗具有一种与宇宙连结的意境，我相当喜爱这首古老的赞美诗。自古至今，有许多为这首诗所谱写的旋律。这首赞美诗的第一句歌词出自以赛亚书第六章，在那里撒拉弗彼此轮唱呼应。歌词的后半段引用诗篇第118篇26节，常在棕榈主日有小朋友大声呼喊出来。因此每当我们唱这首赞美诗的时候，我们与那些在耶路撒冷的孩童以及历世历代以来在世界各地的圣徒一起高声呼喊，欢迎主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当我在马达加斯加和波兰教书的时候，我与那些地方的圣徒一起唱这首赞美诗，全球有许多宗派也都在唱这首赞美诗，全部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宇宙诗班。当我们在主日清晨唱圣哉圣哉时，同时意识到人们至少从主前700年前就已经开始吟唱这首赞美诗了，我们将会沉浸于云彩般的见证，使我们的信心飞扬欢乐起来。了解到我们与历世历代世界各地的圣徒一起敬拜神，同样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因为我们开始了解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和见证同样环绕着许多圣徒见证的云彩。我相信如果我的孩子去到可能会嘲弄他们信仰的学校，清楚知道身边其实有天上的天使、天君和众圣徒陪伴着，可能会帮助他们面对嘲弄。如果记得自己的见证其实是一大群信徒中的一部分，我们所有人一定能更放胆地传扬神在基督里赐下恩典的大好消息。当我们全部都进入神的院宇时，我们从神的子民学习信心的语言。对日常生活来说，学习这种信心语言十分的重要，因为基督教再也不是欧美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如果我们想活得像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许多关于时间、金钱、财产、爱、性、婚姻、家庭、工作、能力以及与邻舍的关系等等的信心语言。社会学家指出，不论是哪一个团体，基督徒或其他团体都一样，如果宣扬一种与主流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都会需要一种语言、一种世界观以及一种能够协调思考使其一致的思维。与别人聚集在一起敬拜，分享共同的礼拜仪式，教导我们祷告、赞美、奉献、见证的操练和习惯。这样的信心语言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提醒我们自己在与神和邻舍关系中的身份，坚固并孕育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知道自己是如何的与众不同，而且知道为什么这个与众不同如此的重要。在我们的文化中， 主要的思考模式经常由科技和消费主义所定义。我们对生活的看法是由许多制造商品所衡量的。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因为这样的思考模式而面临了极大的危险。比如说，教育应该要制造分数，而且应该在考试上面得高分，而不是支持学生投入学习的过程。医生和护士分派药物和医疗技术制造健康，而不是与他们的病人一起面对可以促进全人健康的医疗过程。即使是教会，当敬拜风格建立在制造吸引力和参与的人数，教会就成了这种机器设备商品制造模式的猎物了。这样的教会就不是可以在慷慨殷勤、怜悯同情和见证中塑造信徒成为愿意奉献生命并与邻舍建立更深关系的教会了。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下面这首诗歌曲名是《尽情的敬拜》。
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哦，我的主，
我们今天从《乐在敬拜的生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真诚敬拜如何改变我们的品格》第一个部分呢。在下一回要看到的第二个部分，主要是作者要提到圣洁服饰或圣洁光辉，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宝座上深爱我的主。